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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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我们昨天谈到这个我们是谈到这个哪个庄严与功德嘛哈。虚空虚空完了然后与功德嘛。好，那我们接着就虚空功德讲完了，那与功德。那我们接着看庄严与功德成就者，即言与花衣庄严无量相辅熏故，此云何不思议？今言风吹散花遍满国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熏香分裂，使足履其上，线下四寸，随举足以环复如故，花用以气，地则开裂，以次化末，清净无疑。随其时节，风吹散花。所以他没有这个庄严与功德是在与花与这个花。我记得以前有讲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那个老太太，她那个一生很艰苦，那很艰苦，他的孩子就看他很苦啊，从小一生都很不幸福，就他来叫他学念佛，他就念了，那越念越有味，念到最后，反正他人就觉得说，他家人就觉得说，你这一直念一直念，因为他念得很用心了，说你一直念，你有没有去过？他说就老太太有啊，怎么没有？他就那意思就是又不敢很大声讲，可是又好像很真的，就是有啊。说到最后他还讲说，人家那边没有下雨，只有下花。不识字的他讲说，那没下雨就有下花。你看真的呢。就有下花，没有下雨。所以你说他没去，他见过了。刚才我坐在里面啊，等着上课，那我们不是有放这个那个念佛声嘛啊。其实我说有时候我们在讲念佛啊，其实大家当然这个有时候看技巧，而且要累积很多的资粮啊。念佛也可以念得很累，可以念得很欢喜，那我们看怎么跟念得欢喜，念得轻松，这就是技巧的问题。那这个不但是方法，而且是心态见地。你可以想象说，假如我们现在对这个佛号是很枯燥的，只是人家说跟我讲很好，那我就这样一直念。你也看到有人念佛念得很辛苦，很辛苦，但你也可以念佛念得很欢喜。怎么说呢？你看像我们平常对世间事啊，我们在意念都不需用功，就自然起念， 我们不念佛也念别的，我们也会念别的，但我们念别的时候的念，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念佛好辛苦哦，像每天都要念几万声，很辛苦。好，你现在不要念佛，你其实念其他还不起几万声，而且没停过，不但没停过，还一直追逐，还一直追逐。所以我在想说，假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你能不能一下念得很欢喜？我这个都必须要慢慢练习哈。但我觉得我提供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其实念佛不用很辛苦，啊，跟我们前面一路上讲过来的，是你如何，是你的心如何跟这个正念，好，这个清净念，而由于这种清净念，其实会让你身心清安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原理。我们可能刚开始我们习惯一种生活习惯，要改的时候刚开始会痛，因为你那种积习难改啊。可是一个正常的学啊，这个刚开始当然是因为你的习性很重，所以在学佛这条路里面要转这个过程啊，的确是难。但正常的话，因为从烦恼会带来怎么样，是一种劳累，其实我们对世间的爱着其实是带来劳累的。那如果你正确的念佛，也就是所谓的正确念佛，就是你的心的确是依着佛号所相应的这个善法，你在作业的时候，你的那个沉重疲劳好，乃至苦恼这些东西应该是会减少，因为这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要知道苦从哪里来，所以如果你好好用功，应该那种喜乐的味道不是要等到你有很大功夫才有。为什么我这样想？因为唯有你在学念佛当中，也真的是一分一分从以心相应清净善法而得的那种粗重慢慢减轻，那种烦恼热恼，那种离欲慢慢得到清安，这种喜乐心不是等到哪时候，不是等到哪时候，是你如果你的用心用对，就算不是马上，我想经过的一两年两三年，应该会有这样的味道一直要出来。讲慢一点是这样，我觉得快一点应该是很快。为什么？刚开始是困难，因为跟你的习性在抗争。那可是当你的确就像说，这些东西是我爱的，所以我扛得很沉重，我扛得很沉重，所以我要拿掉的时候很辛苦。可是当我拿掉的时候，是不是永清安？当我很沉重是我心身体的苦，但我为什么不放下这个沉重？是因为我爱主。可是当我开始念佛，开始要舍离它的时候，实际上当我拿掉它的时候，我身上就轻松了。只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爱主。那可是我不断在努力，我连这个爱着心都在改，因为我的心都慢慢，因为我们的贪并没有一定有一个叫贪法，这个贪法其实是不断对色受想行识的爱着以后产生的这种本不可得的法，产生可以可得，然后那可爱尽，这时候这个贪才在这里出来。有没有真的贪？其实也没有。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那种习性都在改，习性都在改。那这个习性在改的时候，他那种清安喜乐是应该在一段用功的时候会慢慢出来。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说我们用的比较现实，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障碍不同，好，那对障碍很重的，我们也真的认为有的人真的 很多修行修了很久也没感应。但可是如果一直修都没感应，其实你也很难走下去，也很难走下去，也很难。所以说我要讲说， 你假如一直修都没感应，你应该静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你是不是有方法问题。好，就算我前面常，我之前常讲的，就是你吃那么久的药都没感应吗？应该不是，我们生气药没问题，一定是你吃的有问题。好，这个念佛方法恰不恰当？就像我们有时候课后有在谈啊，有的念佛很精进很精进，但有时候这种精进虽精进，可能连很初步的烦恼都克服不了，那种烦恼很难克服。可是你看他很精进哦，所以他有没有善法？一定有，他对佛法有起码的信心，但他的这种修行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发觉他在对很多东西的厌离却不容易生出来，这当中恐怕他连念佛的心态都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很精进在念佛的，其实很多人啊，但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发觉这个久，这个那么长久的功夫，你这样念下去，如果连那种已经好几十年的问题你都还放不下的话，这里面恐怕有问题。这应该不是念佛的问题，是你念佛的方法态度心之间有问题，早点改。不改的话，你虽吃这个药但不治病，不治病。所以大家不妨真的静下来，因为道理应该是如此。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意乐，不要光只是求名号的这样弄，这样会很劳累。如果这个法是意乐心，是一种欢喜的啊，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皈依的，这种念佛其实不一定要因身，也能完完全全的这样投入进去。它其实是在净化身心，整个念佛当中是在摄受你的烦恼，是在消融你的烦恼。就在念佛的时候，它就是药效在起的时候。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欢喜心才对，好，否则的话，我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强调务实，因为务实一点呐、啊，因为不然有时候我们光只是赞叹这个法门好好，可是我想说，因为我们实际上大家认识久了，哎呀，念佛好好，这对外说的，里面那个苦恼都要死，那这样有什么用，对不对？那只是大家表面好看，里面其实苦恼。但我也相信苦恼其实还是有功德、哦、里面还是有功德，但问题是连你自己都好像压不住，你想你的信心会升得起来吗？很多那种很粗浅的烦恼都压不住、哦、那你说像这样的烦靠着这样眼前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临终大烦恼大颠倒，你真的对治得了？我觉得这种修行都不能用这种自欺欺人，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后面在听的时候，我在想说，同样一个佛号，你能不能用一个很自然欢喜的心，这很柔和的很欢喜的这样念，不加功夫，因为什么？你喜欢嘛。好，如果你发现你有勉强必须要下功夫，必须要另外找时间啊，你发现还没念佛之前有点勉强，念佛完之后有点解脱，这恐怕有问题啊！念佛前有点勉强，念佛之后竟然说，总理今天又把一件，又打完卡了啊，领了那一天的薪水，这种修行哦，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还调整，因为正刚好后面有这种我这种一个感觉，我希望大家在念佛的时候。不用急，先把自己的疑惑障碍去除，然后当你去除完了以后，用很欢喜的心来念，念一步登天了、一步登天了、比你这样呢熬了三十年还没有成佛这个不要好、我们要看这个与这个，因为你看哦，我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老菩萨
他们在念佛，他们没懂多少。那我之前不是讲吗？因为他很苦，所以他我们你看，这就是我现在一直要你们学会观察，这个老菩萨教理懂不懂？但凭什么他能这样？那为什么有的癌症的时候开始念佛，之后他为了真正的他竟然能预知实质？那我们就开始来分析嘛，因为这是佛法原理啊，你就可以看到啊，很多是什么苦善知识，他有一个善知识很真实的，就是苦，这个苦让他厌离，让他厌离，这个厌离心让他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善知识守护着，让他不生爱着，不存侥幸之心，所以这时候念佛心不死。但有的人得到这个病的时候会惶恐，因为他对自己的爱着，因为他对未来对佛法不了解，所以这时候他念佛念不下去。但偏偏这个人是什么？这个苦只是他的善知识，并不能形成他另外一个大的障碍，那加上他有这一份很真诚的信心，然后有这个苦做善知识，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做善知识的时候，他怎么样？由这两个善法引申其他的善法。也就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功夫，我们有很多的条件比他好，但你的条件不踏实，一点一点一点，他的苦真的，而且威胁在，他的信心真的，所以他功德虽少，也没有你天经文化那么多，但他竟然能感应，为什么？以这两个真实功德引申其他善法功德，引申出来，所以这都很符合佛法的原理，法法相因，法法相应，是这个道理引申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不寻求你，不要求你太快的，马上要进到哪里，你不如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将这一份该修持的心给具体完成出来，这时候你下一步的修行会水到渠成。那我们现在学很多啊，听很多啊，那也不扎实，结果有时候还把信心给坏掉了，啊，这才可惜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太太，当然她那边没有雨，下雨啊，她下的是花，是花啊，而且这花怎么样，也还是随愿成就的啊，这随愿成就的。那众生你看到，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些种种相法，其实这也无非是依众生的分别心而现。到了西方净土，在某个意义上是清净的，以这个性功德，所以他所现出一切差别相本质是清净的。但是在这个程度上的本质清净，随众生认知，是不是还是有这些分别？有这些分别也才有这个相。那有的就受用，有的像佛，就在处在这么宁静的地方，他也毫不取。但在这个层次，以这个清净功德以上的众生，其实还是各个有差别，随其心念所想，成就了这些庄严殊胜的这些啊器世间。那因为他本身的性功德是清净的，所以衍生出来，你看，随你意念所显，就像我们现在随你意念所显，你本质清净。你这一块金子是清净，这个金子打造成任何一种器皿都是金子，你的本质是欢喜的，是清净的，你表现出于身口意的是不是都清净的？从你这个本质清净里面显现出来的六根六尘是不是清净的？清净的。但为什么这些差别相随众生心念生想，心想而现种种相，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他，我们前面讲的性功德，以如来，以法藏比丘，其实还有一个性功德，就是你之所以往生，已经具有这种以性功德相应的本质在 所以就才会感应出来。所以这花有这样的殊胜，你想一下，那种花，我们现在外世间的，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有时候看到那个花很漂亮，那个花非常宁静，好，但可是像这种花很漂亮的地方，往往是啊，要么就很寒冷，因为它偶尔那个那，所以一下就冰冻了。有些地方啊，总是好一阵子，但却无法保持非常的，非常的完美，就是受这样的一个业报的差别。有些地方非常美，我们看到你说那个景象看起来非常美，但这个都是有时候有这种美就有另外的问题要出来啊。有些地方哇，这个花海很漂亮，这都往往是在很寒冷的地方，偶尔春天的时候有这种花，可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却又是很苦。哎，有时候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地方啊，也有这种差别。好，你看啊，它随起时节，风吹散花，如是六环啊，就是它随着这时节起落啊，有这样来回啊，就像我们的春夏秋冬有这种来回。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啊。这里面啊，其实你可以讲说，这个花，是不是就是固定在那里？其实还是依众生因缘啊，你看到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一地依他的身心所现的莲花相不同，所以你看到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其实会现不同的相，因为这跟你的身心的清净程度里面现出不同的，因为清净不同，你这个清净跟你的分别是合在一块的嘛。初地有初地菩萨的清净。当然还有初地的还没就近的分别，而合合的这样的因缘，所以如是的现象。那就像我们不知道娑婆世界在世尊来讲是净土，但依我们的心来讲，这个净土就是秽土，而在这个秽土当中，随个人感受不同，秽的也不一样，都是跟众生的业报有关。你看它这个一一宝花，百千啊亿叶也随自有它的因缘升起，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赫然啊，伟业焕烂啊，这个就是光明，也是光明的意思啊，这个伟业这也是光明的意思，明耀日月啊，一一花中出36。啊，百千亿光，啊，所以你就不要去算它哈，36要一光两光，你看算完你就躺在那里了，不是，它的意思就是无量的，你就取其这样的意，那观这样的莲花，如许广大，这等的广大，这样的清净啊，所以你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生无比的欢喜。啊，这都是由于清净功德所显现的清净莲花相。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嘛，随个人的心认，这里面有很多就是你个人的对佛法的认知，对种种佛法的了解，包括你心的清净，还有你熟不熟这种佛法啊，都会有帮助你，跟你起这种观想成不成熟有影响。有的人一听到谁在诵经的时候，那个影像就真的是深处了，就很深处，好，就觉得说这是何等真实啊！想到这个啊，心就产生了无比的欢喜。那这个心一生，那这个娑婆的苦再加重一点，那就急着跑了。对，就厌离心就很快就不会再安住。这时候你会发觉，绝对不会有人在西方净土的观想很成熟的时候，要往生极乐的时候还拖拖拉拉，不会的。如果他知道这众生的业报的因缘关系，他也不会在临终的时候对诸见所还多所挂。这就是表示其实这是常态，众生死业报就如此。但假如你不因由于佛法，不因因为佛法观察，你那份对种种善法的观察不彻底， 你那份执着的心还重的话，其实都很难升起决定的心，都很难。好，哦，你看这个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所以这不是光，这里面还能引现那么多的佛啊，声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你现在连想都很难想，都很难想。但实际上，有的人对，有的人他就能感受到，比如说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有的人你会觉得很难。但我们不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他在梦境里面也会看到，有时候在某些境界里面会看到。曾经有一个居士也是，他就看到他自己也是，他看到一个火周边围绕的好多比丘，就像南传的那种大者一样。他说火处在中间，这里面有很多年龄不等的比丘围绕在那边，升起无比的欢喜，他是这般真实。他说他也没这样看过啊，但你过去也许看过，种种因缘成熟现出来。那说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影像基础，你要再起观想就很容易，你要起观想就有，也就是说你曾经有相对应的相似的境的时候，要起同样的信受，你就很容易，就不能。所以你要想一下，你想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还是一个原则。当你在观想说观不出来，也不要勉强啊，观不出来勉强。唯一的观念就是，你必须以恭敬清净的心做如此观察。而这个观察最主要是在这个观察当中，虽为假，却有真功德。为什么？其实世间何处不假？而是在此假当中，却有清净善心荡除烦恼的功能在的话，它就向着真。所以我们观想虽观想，但此观想千万不要起疑惑之心。你能观多少就观多少，你越把它当真的，拿你具体的实际状况去模拟的话，当真的时候那种境很快就会现出来。好，我们看，就是说你能看到这个，从你这个莲花里面有种种这个花中啊，有出种种的光啊，然后都有无量的火在那边为十方啊各说法啊。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花为佛事，安可思议。你知道这些观察有什么用吗？有用多了，本来我都不知道，都想说哇，这个观得来吗？没关系，你就观就对了。因为从你在观的时候，它就在调柔你的身心，它就在让你的心，你看到我们今天，如果你们大家都刚学佛，要你们打坐一定就是昏沉的。好，那有什么方式？我讲故事，我跟你们说法。所以你看我们当然有时候会累，打个瞌睡，但不长久。我这样一直讲，你不觉得这个两三小时啊，其实你的心都，我们不是定，但也不散乱。也不散乱，而且不但不散乱，随着我在讲的时候，您的内心里面经常起不同的善法出来，这就修。你不要以为这就修，它不一定是要定中修，因为定了有定你的需要。但你不觉得，当我现在在跟你谈的时候，你随我的境所说的话，你一直在跟我的境在走，这就修。所以当你不断在调整这种观察的时候，你看他还要观什么？观诸佛，十方诸佛广为一切众生说法，这里面有佛的功德，有佛说法度众生，还有你那一份不断在训练观察诸佛说法的那一份欢喜恭敬随喜之心，你们在里面有啊。你要看这个东西，这个观法的过程当中引动你多少念头，你注意看，你就知道你光正观想，算是观得模模糊糊，都功德无量。 应该要这样看啊。所以有的人讲说，哪有可能？可不可能？不是你这个愚痴众生讲的，这个观成不成啊？不是你这种狭隘的心智去论，就算观不成，依然功德无量。所以有的人，我本来不知道它的价值，后来一看，哎呀，都是善巧啊！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在磨练你的心智。所以你当你做这种观想的时候，本来这是西方净土的境界，跟你无关，但没想到你在观的时候竟然因跟他同，所以未来往生当然是感受这个，不是观了又他那去，不是观了之后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你观了他那去，而是观了之后你感应了这跟这个图的这个因缘的善法相应的，所以因你自身所生功德，加上弥陀愿力的种种善巧，不思议功德相应的，所以就去。那这里面这样的观想，其实都在种植净土因了、啊哦。所以你看呢、啊，一念佛号可以带以多少丰富的内涵、啊。你所以说你如果呢，哎，从一念佛当中。念念当中遮止所有对世间的爱愁的心，让他无机会。所以这里面念佛是不是其实也是持戒？他就是持戒啊。你不要我自己念得很苦，其实等于是说以佛号的心摄受，以佛号摄受你的善心清净心，以至于不让魔入，对。所以整个念佛都是在防污里。所以你如果能维持这样的持续不断的念，而这个念也不是光只是持名，光这个持名的时候一定是有虔诚信受的心，依于善法的心，才能产生长久，否则的话只空可知。所以你一直安住善法，那个恶法就难入。你想当你的恶法都已经不容易生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它怎么可能会产生大力量去牵绊你？他就不容易起大力量，因为说，因为他被你脆弱化了，你经常不给他养分，所以他越来越啊，就像那个哎一只狗都已经快饿了，他看到你这样一叫，他都没力气，一叫完他就趴下去了。所以你看到这种有气无力的狗跟你叫，你都不会怕，那种没力，没有任何威胁感。偶尔有一些起的那东西，知道有以前有这样的怪，这只狗以前啊多凶，但他看他现在瘦成那个样子，没力气的样子，一叫就逃下来了，不怕。那种烦恼已经不堪为你的敌人了，所以因为你的善法稳固，好，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马上又另外引申一个什么道理？念佛念到最后，应该会有一个。现象会出来，假如你念得正确的话，你那个信心啊，我们现在一般来念到最后都还会有一种怕佛没来接，有一种不安，其实这里面隐藏了什么？隐藏我们对佛法还不是信心。好，我们会有怕，我们甚至到现在都还不敢完全放开，其实这代表内心还对自己对这个法有疑惑。那我讲说你对这个法对自己有疑惑，并不是说你没信心，你可能信心已经很大了，但不是绝对，其实你还要保留，所以你才会疑惑。其实如果从以佛法的熏修以后，你要知道说以我现在这一份虔诚的心，你会产生一种完全信赖的那种信赖心，会产生 不恐怖心，会在你处在这里，你那个心越决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恐怖心，就是随他。哎，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坚持这个法，没第二条路让我跑到别的地方，只有这一条路往生极乐，所以你会产生很强的安定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不会惶恐。像我们一般来讲也信心。但因为久没得到资讯，好像你说你要来可是都没来，那这样你打个 email 也好都没消息，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其实内心已经有疑惑， 这就是我们一直累积下来的那善法还没有感应，还没感应的时候你其实会不安。如果你慢慢有所感应的时候，你会想讲，就即便是知末的感应，你也知道说有啊。就算说你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但你已经透人转化说我几哪天会回来，哎，你相信啊，总是有讯号过来，这时候你会慢慢笃定。长期都没有感应，这时候你会不安。所以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其实是啊，念佛的时候，因为这种不安，为什么我这种不安很正常？可是这个不安容易动摇你的心，容易动摇你的心。啊，这个时候虽然很虔诚念，也可能就因为这样，但这一份疑心不是自心，这个疑心不是一心。因为现在必须要把道理讲严格一点，大家才不会走岔路。所以不要以为说点滴当中你起这个心，其实就包含什么意义，要能观察。好，那这个是庄严与功德成就。再过来，庄严光明啊，功德成就者，即言佛慧明尽日啊啊，除世施暗明啊，施暗明故，此云何不思议？彼土光明从如来智慧暴起，住之者无明黑暗终必消除，光明归慧能为慧用，焉可思议？啊，当然这是谭论大师他就是把它分开了，其实也跟我们现在，我们就觉得这个设法不是心法，但如果从唯识的立场来讲，它叫设事，设的事，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事，就是不离开心。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来讲，上这个光虽不是慧，光明不是慧，能为慧用，因为本质上我们会现种种气世间，也不离你的心，它是一一筹报出来。包括我们身心，我们就讲说我们身心的长得怎么样，多一分少一分自有它因果，绝不会有多一分少一分。所以这样的光明显现出来，都是跟它本来的因缘相应的。所以在这样的光明当中，它不但能现于如此清净光明啊，因为内心光啊，内心的光明，而且感应的这个世间也是清净光明，哎，是一样的啊。他说他能破愚痴啊。再过来，庄严妙身功德成就者，即言梵身悟身缘，微妙闻十方故啊。此云何不思议？今言若人但闻彼国土清净安乐，客愿往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啊，入正定句，此是国土名字为佛事，安可思议啊？这个前面我们要讲，因为这是。大师他的解释比较从那个国土的声名来谈，他的名声听了以后啊，是这样。但我比较偏向解释的就是，在这个世间，在国土世间，这个极乐净土里面，气世间的声音，乃至活菩萨的声音，都是怎么样，都能让你起无生忍，是声音就是声音，不是那个名声。是声音，但他这里这样讲也有他的道理。从你听到西方净土的这一样的殊胜境界，所带这样的境界所代表的西方净土极乐净土的这个名，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就可以令众生安住正法而起智慧出来。这样解释可以，但我比较我的讲说，他就是在极乐世界处处都有那种微妙音声啊。而这个音声就是让你启发出来，就启发让你悟无生。好，那偏向的是这个解释。庄严主功德成就者，即言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此故，此云何不思议？正觉阿弥陀不可思议，彼安乐净土为正觉阿弥陀善意住此，云何可得思议啊？啊，因为他只要住持，我们讲住持哈，等于是能安住于此啊，让此法不散啊。我们讲住持，就是说他能坐镇于此，而让所有这一边的一切功德不 不会散失掉啊，住持。所以我们讲住持，住持就是要有这样的，他坐正于此，一切善法摄受于此，而不会坏散。啊，不但不会坏散，而能依于此住住持得以增长，来住持。好，我们看他这里讲，而可得思义也，住名不异不灭，持名不善不失，如以不朽药土种子，在水不烂，在火不焦，得因缘则生，何以故？不朽药力故啊！若人一生安乐净土，后时依愿生三界教化众生，舍净土命，随愿得生，虽生三界，杂生水火中，无上菩提种子，毕竟不朽。何以故？以今啊，正觉阿弥陀善住持故。这里面的解释跟前面的解释比较不一样。前面的解释是讲净土啊，就是净土，整个西方净土是怎么样？是以佛的力量众功德的持住，所以西方净土的众功德力不会散失掉。但这里是更进一步讲说，西方净土去所成就的善根种子，即便离开了净土，不会坏失掉。那这个是更深刻，这个深刻，为什么？这才符合佛法的原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净一定于别于不净的时候，这个净本身不是真净。往生净土不是要否定抛开的这种秽土啊，来成就一个净土，而是那个超越所有分别的这个净土才是真正的净土。所以从你到净土的时候，它物无生，它是超越垢净的。所以超越垢净，他才不会说到了秽土变秽，到了净土是净，不是。他到净土的时候不失为净，到了秽土的时候不失为秽，这时候才叫真净。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所成就的是一种超越，而不是一种另外一个分别。在此安住，那这个安住变成只是一个描写出来的一种理想国而已啊，它不是修行上的提升。那你到了净土是修行上整个人生身心的进化，是向着觉悟走的，这才叫佛法要的净土，而不是天国。到了天国是业力去了，到了人间业力来了，那当然是受苦。但我今天到那边是依于佛法功德力，那我之所以来是那边佛法成就以后的回土悲心入于秽土，所以那一个悲心是在的，那份清净的功德力是在的，所以它不会影响。这就是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阿弥陀善住持故。那我们现在住持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有啊，不一定要到那边。其实从你开始念的时候已经住持了，已经入了。所以当你念的越恳切的时候，那份住持你内心的正法力就会出来。所以你越如实相心相应弥陀的时候，那个住持力就会透到你的整体细胞啊，绵绵密密，举手投足即皆以法身相应。佛的法身在哪里？阿弥陀法身在哪里？就在你那嘴巴讲讲讲，手动来动去住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心转，整个六根，也以六根能清净作为，使六根都能相应，以空作业，空相应作意的话，那跟诸佛法身相应，跟弥陀愿力相应，这时候的住持力就产生了。以这个住持力、少分住持力接引到西方净土，在西方净土，所谓净土就是等于是功德众善法集合处啊，其实就是等于是入于一个佛法修持清净住缘啊，就众善缘住持的地方，叫做净土。所以这个净土其实是等于是重功德力能让你更加圆满的这样的环境才叫净土啊。虽然我们讲它很殊胜，其实是引众生又引众生，最重要是这个净土其实是从根源让你得到一切离苦得乐。所以到了那边的时候，你真正转化后来这个净的这种自住持力成熟了以后，走到哪里 实法不坏，就像证了阿罗汉以后走到哪里都阿罗汉，所以是以法来论，所以净土本质的意义其实也在这里。好，我们看啊，所以说你就算到虽生三界杂生水火中，哦，那个不是很苦吗？但无上菩提种毕竟不朽啊，这个是因为正觉阿弥陀啊，善住之故。住在哪里？住在不生不灭不动不坏的法界处。他说随我心念念念向着法清净法身，这说这种根本的加持根本不靠距离，不靠时间，历史感应啊，这就是佛法后来一直在谈的这个法身功德，其实是非常重要。结果现在这样的修行善巧，却被人家讲说，哎，这是珍藏系的，这是如来藏的，这是哎顺外道的，这怎么样？这明明是好东西，被你讲成这样的，才是。你如果了解这道，你看它是空相应哦。所以我常举例的例子，环钵，难道你认为佛入涅槃就是死光了？你不敢吗？那你说那有，我没说。那我问他说，哎，我入涅槃是什么都没的吗？那什么都没有了，那跟外道跟一切世间那种不是一样吗？都无了吗？他说那如果不是无，你认为有吗？我说我没说有，哦，但我绝不说无，因为我说的有是以空相应的。所以现在我如何跟法身相应，就在我的六根六尘处以空相应，随时离以这种虚妄颠倒，以所有六根六尘一切缘起处得第一。那说随时生活当中，一念佛一切造作当中能生觉念，就是什么？就是真念。那我们前面讲了无相嘛，是。所以念佛再重也是重在觉。那因为众生无法一路深入去觉这个法性，所以就渐次开展不同层次的觉悟的方法，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庄严见属功德成就者，即言如来净花众正觉花化身故啊。啊，这个一个是主，那是如来阿弥陀佛；再一个是眷属，是云何啊不思议？凡是杂生世界，若胎若卵若湿若化，见属若干，苦乐万品。以杂业故啊，以杂业故啊，所以他苦乐万品啊。彼安乐国土，莫非是阿弥陀如来正觉净化之所化身？同一念佛，无别恼故，远通佛法界之内，皆为兄弟也，眷属无量，焉可思议？但这个讲法啊，也有善巧。但我在这里稍微啊。好像是莫非是阿弥陀如来正觉净化之所生，其实是阿弥陀的功德摄受。那每个人都怎么样？同一念佛。那这个有时候我们解释大家都是用念佛来的，其实同一念佛，念佛就代表什么？这个不是同修，只是念佛，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大家变成就只是持名，不是同一念佛，就所有往生活佛的无一不归于佛，都是等于是都是向着佛，以佛法，以就是佛法化身，不是父母身，是以法化身，所以每个都是依法来的，所以这时候都是依莲花来的，依莲花来同一个那个，就像我们来到这里，不管我们各有烦恼不同，凡今天会坐在这里，哪个不是为了听佛法来的？这是本质嘛。所以我们就算其他另有差别，但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处在这里共同的。那因为大家是往生净土的，都是为了见佛学法的。所以这是依此因缘结生到那边的，所以他不以爱欲入胎生，他是什么？ 他以清净的这一份身，这种身啊，所以他应该是一种，他不是这种烦恼的这种烦恼身啊，哎，他可以我们讲说有时候那种是属于那种化身，或是有时候也讲说，也可以讲说一种异身身，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他不是那种由业力，由那个染污业所成的会有生命烦恼结构的，是以法啊，以清净法，这个说这个在圣曼经里面谈啊，他们以有这一份法功德，但却还有什么维系的什么无明诸地烦恼，这时候他们就结构出什么一生生，结构出这种一生生来。那从这个一生生里面，因为他都是以法清净，所以即便菩萨到未成佛之前都有这些变异的，那就因为这样来，因为他还有根本无明诸地啊，所以他来到这边。但这个是细的，粗的地方他们的同段都是依于佛净念，依于皈依佛的依于佛法而生，所以是依佛法而生的，所以他们就是同一念佛无别道，都是顺应法而来的。好，所以并不是就是这里讲啊，无非都是阿弥陀佛正觉净化之所化身，就是说都是依弥陀的这份悲愿，以仰归这个弥陀的这份心而作为接引，才入这个极乐世界的。好，所以远通福华界之内，所有在极乐世界这么广大无边，它是广大无边，所有来到这里皆为兄弟，为什么？同一学员，都是什么？依法化身，依佛化身，所以皆是兄弟。所以这无杂质，皆是大圣根性，皆是为了向佛道而来的。即使像我们这里，虽然大家还不像净土了，不过基本上来到这里啊，也都是同样的法性，不是吗？啊，见熟量焉可思议啊。好，那这节我们就先到此。